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目前查克老师继续为我们逐章逐节查考旧约小先知书阿摩斯书。我们谈到耶和华提醒先知阿摩斯一些即将临到以色列的审判。今天查克老师将分享有关先知继续谴责以色列民对贫穷人的压迫和不公义的行为。好，现在我们留意查考今天的经文，请打开阿摩斯书第八章四节，请查克老师讲解主的教训。
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小先知书，愿圣灵让我们看见神话语的奥妙，也带给我们属灵的提醒。好，请翻到旧约的阿摩斯书第八章。阿摩斯书第八章的第四节说，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当听我的话。神在这里呢再次提出了控诉，责备富人欺压穷人的罪。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当听我的话。阿摩斯书第八章的第四节说，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富人压榨穷人。阿摩斯书第八章第五节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月朔呢就是新月，以色列人在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的，所以呢他们就憎恨月朔，不喜欢看到新月的出现。他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要去做买卖了，今天要关闭店门呢。哎呀，我不想关闭店门呢，只想做生意，要赚钱。他们是贪爱钱财的，以致憎恶安息日的律例。难怪神会降下审判。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阿摩斯书第八章的第五节说，他们卖出用小升斗。顺便提一下，英文圣经中的升斗这个词呢用的是依法。依法是古希伯来人的计量单位，大约是三斗升。以色列商人呢将粮麦子的升斗啊故意的做的小一点，价钱呢照旧，买到的麦子就是不足称的。阿摩斯书第八章的第五节，收银用大等子，这指的是重量，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当时呢以色列商人有两套天平，一套呢用于买进，一套呢用于卖出。因为那时候呢没有国家的标准计量局，所以呢做买卖就变得非常的混乱。商人可以任意的获取暴利，用诡诈的天平来欺骗老百姓。箴言书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阿摩斯书第八章的第六节说，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他们剥削百姓，在他们身上涂利，使人们呢不得不为了粮食而出卖自己。这些事呢都为神所憎恶。阿摩斯书 第八章的第七到第十节说，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神呢，在这里预言，太阳必定在中午落下，使大地在白昼变为黑暗。有的解经人士说呢，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看到敌人的进攻所造成的破坏和荒凉，那就好像说，哎呀，昨天呢，我这里的太阳真的是落下来了。他们是在谈论临到头上的忧伤和悲痛。但是呢，有人就认为，其实阿摩斯在预言20年后确实发生在以色列的日食。先知阿摩斯发出这个预言之后，大约是24年，也就是在763年，发生了一次日食。但是在非洲看见的呢是日全食，在撒玛利亚则只是日偏食。不过呢，有记载说，在某个逾越节，当时呢天气晴朗，中午时分呢天色却忽然变得黑暗了。那不是日食，因为逾越节应该是满月的时候，满月的日子呢就不可能出现日食。那一天呢，恰恰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你也许记得那天早上9点以后的6个小时，黑暗笼罩着大地。因此呢，这个预言可能指的是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的黑暗。太阳在天朗气清的中午就落下来了，黑暗笼罩着大地，使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阿摩斯书第八章的11节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相信我们正活在对神的话语干渴的时代。然而讽刺的是，目前呢正是历史上圣经的印刷数量最多的时代。今天的圣经版本和语言比过去来的都多，可是对神的话语呢，却有饥荒的情况出现。这是指人们呢不再听神的话了。这不是说神不再说话，也不是神的话语不存在，而是人们呢不愿意听神的话了。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不愿意听神的话，因为对神的话语啊却有饥荒的情况出现了，请你留意这个结果。阿摩斯书第八章的12节继续说，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 他们呢追求自我满足的时候呢是内心不安的。你看看今天这个充满着不安的世界，人们为了要追求自我的满足而到处流荡。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如果你的内心不满足于神的话语，那么你就会到处盲目的去找寻，希望能够找到可以填满内心空虚的那个东西。不听神说话的声音，或者是不听从神的话语，结果呢，往往就使到内心啊浮躁不安，所以这种空洞感呢就会带来了不安。阿摩斯书第八章的十三节说，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而人们处在巅峰时期啊，必须要依靠神永存的话语才能够活着。我们是多么需要听从并且留心遵守神的话语啊。阿摩斯书第八章十四节说，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呢，但这个城市呢是北国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宗教中心。耶罗波安王在那里呢筑了一座坛，安置了一头金牛犊，并且呢对以色列百姓说，这就是拯救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要敬拜他。撒玛利亚的人呢就以但这个偶像来发誓了。阿摩斯书第八章十四节继续说，但呢，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好了，我们继续来查考阿摩斯书的第九章。阿摩斯书第九章呢，是阿摩斯预言的最后部分了。阿摩斯书第九章第一节，阿摩斯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这里说到神在震动大地，神说尽管人们想逃跑也没法逃脱，他们想跑也跑不掉。阿摩斯书第九章第二到第四节说，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神的审判将落在被盗的以色列人头上，即使在坟墓里的人也没法逃脱。在天上，在加密山，在海底，以及被掳的人全都没法逃脱。还有啊，神的刀剑将要追赶他们，杀戮他们，神的手要对付恶人。阿摩斯书第九章第五和第六节说，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正在宣告审判即将临到这些被盗的百姓。阿摩斯书第九章第七和第八节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呐，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这是彻头彻尾的异教徒。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欲将这国从地上灭绝， 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这是耶和华说的。神会存留一批余圣之民，不会把他们全族消灭的。因为神对雅各家，对以色列百姓呢，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阿摩斯书第九章第九和第十节说，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赢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神宣告他的审判就要临到了，他将筛选以色列人，并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你观察一下犹太民族，就知道事情是果真发生在他们身上了。他们在国中被筛来筛去，分散在世界各地。阿摩斯书第九章的十一节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这就是神要复兴大卫的国度，复兴大卫帐幕的应许。现在呢，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段经文中提到的帐幕，如果是指耶路撒冷的圣殿，就不会再重建了。他们说这个帐幕只是指的大卫的帐幕，因此呢，大卫帐幕将在耶路撒冷重建。不过还有其他经文清楚地指出圣殿的大小，指出了它的尺寸、墙啊什么等等。所以大卫的帐幕就是指大卫国度将要再次复兴，尽管大卫的国已经灭亡了，但是他将会从废墟中被建立起来。神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像古时一样。阿摩斯书第九章的十二节说，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这是神在未来赐下的祝福，就是在神的国度时代的祝福，这些呢是我们今天所期盼的。阿摩斯书第九章呢13到15节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原文作消化，见约珥书3章18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这是复兴的应许，这一天呢必将要来到。但愿你和我能够去到以色列，看一看那里栽种的葡萄园，还有果园呢什么，还有那些重新建好的城市。显然呢，神已经复兴了那片土地。到了那里呢，你就可以看到神的这一切事物都实现了。现在呢，神已经把以色列人带回到那片土地上了，重建了那些荒废的土地，栽种了葡萄园、果园和田地。就在那片土地上，你会看到神的话语在你的眼前成就了。神是何等的忠于他的话语啊！神说过的话，你最好还是相信。因为呢，肯定就会发生，神的应许一句也不会落空，因为神 总不会出一丁点的错误。圣经证实说，预言一句也不会落空。到目前为止，神的话语是句句都准确的，没有一句预言不是完全应验的。既然到了今天为止，神的话句句都应验了，那么他当然会继续维持这个精准度了，直到这场游戏结束。对此呢，你是完全可以放心，也最好放心。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若非神自己为人预备了出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而那条逃生之路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这就是伟大的救赎大功。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神已经预备了逃脱的唯一的道路，那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得救。如果你拒绝耶稣基督，剩下的呢，就只有面对神愤怒的烈火了。神将要在大怒中吞灭他的仇敌。我认为这是圣经中最直接了当的真理。神已经信守承诺，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会继续的持守他的话语，来成就他所动的善功。剩下的还没有应验的部分预言呢，将来必定要应验。当耶稣再来建立他国度的时候，荣耀的日子就会临到，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在神的国中掌权。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应许都要成就，我们将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地上作王掌权。好了，我们看到阿摩斯是一位很有意思的先知，他本来是个牧羊人，摘水果的人，但是神呼召了他，而神也实现了他的预言，给我们留下神话语荣耀的证据。这个见证呢，从目前以色列地的发展就显明出来了。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儿。下一次我们来查考俄巴底亚书，请您要预先读一读，这样下次收听呢就更容易明白了。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建议，或者对于所分享的内容有些什么领受，希望您能来信，我们交流分享一下。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写短讯，寄到本台来，和我查克弟兄，我们来交流互动。
弟兄姐妹，在末段的预言中，我们可以清楚看见神论到以色列将得到复兴，神的子民已经回归本地，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解答听众的来信，请继续的关注。查克老师，您刚结束了阿摩斯书，看来我们似乎很快就能够把旧约圣经验读完。下一次呢，我们将进入俄巴底亚书，请您简略的介绍俄巴底亚书好吗？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预先的预备一下。
俄巴底亚书的预言呢，是直指以东人的。书中呢，并没有说到神要怎么样来对付以东人，这是一卷很短的书卷啊，只有一章，主要是针对以东人发预言。
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旧约圣经，可以先读一读俄巴底亚书，到时候呢就能够更明白它的内容了。我们也欢迎您来信分享收听的心得，或者是提出信仰问题的问题也可以。请留意本台的通讯联络方法。愿主的道在您生命中扎根生长，请预备下次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查考俄巴底亚书。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